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什么日子呀？大家都知道吧？啊？好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是吧？这英文叫 Valentine's Day。关于情人节的来历吧，有好多传说，并且都跟基督教有些关系。一种传说是说情人节是一位叫桑克瓦伦泰，瓦伦泰就是 Valentine 这个人啊，他是音译过来，他发起的。这人是罗马人，因为拒绝放弃基督教信仰，在公元269年2月14日惨遭罗马皇帝的杀害。而这一天正好也是罗马城这个彩票抽奖的日子，所以就把这一天定成了情人节。另一种说法呢，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当时是罗马皇帝克劳迪2世当政，他认为未婚的年轻男子可以成为更好的士兵，啊，所以禁止他们结婚。但是，一位叫瓦伦泰的基督教教士觉得这太不人道了，然后他就秘密的为一些青年男女来主持婚礼，这引起了罗马皇帝的不满，然后就把他逮捕了。后来在公元269年2月14日杀害。还有一种说法更具有浪漫色彩，说这瓦伦泰啊是一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他生活那个年代基督徒被迫害，然后他为了掩护其他别的基督徒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被抓了起来。当瓦伦泰在监牢里的时候爱上了监狱长，这监狱长的女儿是双目失明，爱上了监狱长的女儿，然后呢还帮着监狱长的女儿治好了眼睛，让她重见光明。在她被处死行刑那一天，她给这监狱长女儿，她这位心爱的姑娘写了一封告别信，落款是你的瓦伦泰 from your Valentine。 这无论是哪种传说，都跟一个叫瓦伦泰的人有关，都跟爱情有关。所以情人节是一个为有情人准备的节日，主题就是爱。我们都想活在爱中，每个人都想要爱，想被爱，也想爱人。但问题是，我们的爱跟我们一样是有缺陷的，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取决于我们的情绪或者我们所爱人的模样、态度和行为。当我们进入到爱中时，我们常常感到不满意，对对方不满意，对自己也不满意，是不是这么回事？有位洋人牧师讲过一个比喻，叫我印象深刻。他说我们的爱呀，常常像一个喷了花露水的小姑娘和一个撒了果农香水的小男孩一块走出去，然后互相闻。爱的当事人不成熟，都需要伪装和诱惑。今天在情人节的日子，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爱。答案就在约翰一书4章9到10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再一起读一遍：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神而来基督耶稣的爱才是真正的爱，才值得我们活在其中。今天我们通过比较人的爱和神的爱来认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那么人和神的爱呢，这个区别第一点是人的爱是短暂的，神的爱是永远的。陷入爱情当中的两个人常常发誓证明自己有多爱对方，啊，咱们经常有一些名句，啊，比如说流水长情意也长，想你想断肠， 我爱你直到山崩地裂，海枯石烂。还有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但是人的爱情真的有这么长久吗？二十多年以前，我那时候在中国上大学，同学有两位恋爱了啊，好的不得了，这俩人如胶似漆，上课的时候在一起，写作业的时候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一起，集体活动出去玩他们也吊在一起。有时候女孩到男生宿舍来找男朋友来了，看见男朋友在睡觉，没有打扰，就找了，因为外面还有灯啊，她就找了件衣服挂在床头给男朋友挡光，然后自己静静地坐在床边，一直等到心爱的人睡醒。虽然他们感情很好，但是大家并不看好他们，因为这两个人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城市。这个女孩的爸爸呢是高干，男孩家是普通百姓，将来毕业分配对他们来说是一道大门槛。四年很快就结束了，毕业分配和女孩家里的压力也没有阻挡他们牢固的爱情。女孩用最大的决心说服了自己的父亲，动用关系将心爱的男朋友分到了自己家那座多少人想打破头也进不去的城市。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他们都还年轻，并没有马上要考虑结婚。男孩刚刚工作，希望做出一些成绩，叫自己未来的太太和岳父都能满意，所以一心扑在了事业上。女孩也很上进，她报考了另一座城市的一所名牌大学第二学位，并且被顺利录取了。两个人暂时分开，但是他们还是仍然鸿雁传书，爱情看似坚不可破。在女孩新的大学生活里，她遇见了另一个男生，是她的同班同学。这位男同学英俊潇洒，学识渊博，儒雅的举止，阳光的性格，让这位女生倾倒不已。据她自己后来说，我第一眼就被深深的吸引了，后来无可抑制的爱上了她。曾经情比金坚的爱情，现在显得无比脆弱。经过一段时间的纠葛，终于女生冷酷的跟自己的前男友分手了，嫁给了新的男朋友。她的前男友经过了很长时间感情的痛苦，才重新建立新的生活。这就是人的爱情，当面对时空的变化和外界的诱惑，很容易就淡忘，以致消失了。人的爱实在短暂，不要说海枯石烂，就是几年都难以维持。人因为私欲和罪的缘故，没有能力维持长久的爱情。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些忠贞不渝的爱情。2010年啊，武汉电视台曾经拍过一部电视纪录片叫《盈盈一水间》，讲的是一位叫王德耀的台湾老兵跨越70年的传奇爱情故事。王德耀、刘谷香这一对夫妇都是湖北浠水县关口镇人，两人都出生于1923年。他们从5岁的时候就一开始一起读书，青梅竹马，慢慢彼此相爱了。1941年，王德耀考入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在中国远征军服役。1948年跟刘谷香结婚，不久由于战争的缘故，王德耀不得不随部队到台湾，就跟自己的妻子天各一方。他日夜思念爱妻，盼望能早日回到家乡跟妻子团聚，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重聚遥遥无期。他对爱情矢志不移，一直没有再婚，将自己的思念写成了500多万字的书信和诗歌。而留在中国的刘谷香，因为国民党家属的身份，在政治运动当中饱受折磨，后来不得不改嫁2次，并有了3子1女。她后两任丈夫都先后去世，从1963年开始，她就带着4个孩子艰苦度日。而她心中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重新见到王德耀。1981年，王德耀意外地收到了刘谷香的寻亲信，此后他们以书信联系。 1984年，蒙德亚回到故乡，跟妻子重逢，两个人重新和好，一起生活，直到现在。这是个感人的故事，见证了爱情的力量。但是问题是，人总要离开这个世界的。王德耀和刘汝湘的爱情在人的眼里很长，七八十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很快就湮灭了，将来没有人会再记起他们来。因为人生短暂，所以注定了人的爱情也无法长久，最长也就这么一生。可是神的爱是什么样的呢？耶利米书31章3节，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以赛亚书54章10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神以永远的爱来爱我，并且神的爱永不转移。神是全能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爱。神不但有能力爱，神永远都在，所以神的爱是永远的，不受时间的限制。以赛亚书40章28节说，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基督耶稣是神为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来到世上。圣经谈到主耶稣的时候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爱我们就爱到底，所有信耶稣的都能得到永生，也永远活在爱中。在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耶稣照着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信耶稣不但能够得到爱，并且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爱，因为神是爱的源头，他的大爱没有止息。神的爱和人的爱第二点区别是，人的爱是自私的，神的爱是舍己的。有人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话不对。人刚刚被造的时候是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神看得特别好，但人在犯罪之后变得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人的自私是罪的表现。男女经历爱情的时候，即使都很在乎对方，也常常不可能像对自己那样爱对方，这是私心的表现。西蒙·波娃是法国作家、知识分子、存在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女权主义者、社会理论家，是19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创始人。这是一个影响历史的聪明绝顶的女人。即使是这样一个女人，也同样向往爱情。她经历了几次感情波折以后，对爱情已经没有激情了。但在1947年，当她遇到了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的时候，一见倾心。虽然他们彼此相爱，但由于文化和追求的不同，他们并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他们都一直生活在各自的国家，西蒙波娃在法国，基本在巴黎，纳尔逊艾格林在美国，隔着太平洋。虽然他们没有结婚，但是波娃自称是艾格林永远的妻子。他给艾格林写了304封信，这些信件充满着深陷爱情的狂喜。波娃一生都爱着艾格林，艾格林曾送给波娃一枚银戒指，波娃戴在手上，一直到死进棺材都没有摘下来。面对波娃的思念，这艾格林曾经几次自杀，但都自杀未遂。然而当艾格林问波娃，你对我的爱是否超越一切，你会不会为了我而死，这时候波娃镇定地回答，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但我不会为你死。这么惊世骇俗的爱情仍然不能让恋爱者付上生命的代价， 说明生命还是比爱更宝贵。这是人的爱，人的爱往往是自私的，我愿意接纳享受你的爱，但却不能对等的付出。然而神的爱是舍己的，神对我们这些罪人、不可爱的人、不值得爱的人，宁愿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就是为了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约翰福音3:16-17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罗马书5:8也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神的爱是舍己的，是不自私的。第三点，人的爱是有条件的，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今天是情人节啊，在今天每一对约会的人都是带着条件去的。我跟他约会，因为他长得漂亮可爱；我跟他约会，因为他英俊潇洒。人们选择配偶也是带着各种条件的：经济收入如何，工作是什么职位，家庭条件怎么样，出身背景是不是般配。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人不会随便付出爱心。情人节约会有条件，即使结了婚，夫妻之间的爱一样有条件。刚才我们讲了西蒙波娃的故事，西蒙波娃不会为了自己视为丈夫的情人而死，但实际上的确有妻子为了自己的丈夫献上生命，但那也不能就说是出于真爱。几年以前，中国海峡都市报报道了一次因为夫妻遭遇车祸所引发的感情纠葛。一位化名叫卢佳的男子跟自己的妻子晚餐以后出外散步，当他们刚刚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准备横穿马路，这时候一辆大卡车突然冲了过来。卢佳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妻子用力拉了一把，拉了他一把，他向后猛地摔了过去，倒在地上。等他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妻子已经被卷进了车底下，他妻子当场就死去了，还来不及痛苦。车祸之后，大家顺理成章的赞叹说，卢佳，你妻子对你太好了，太爱你了。然而在卢佳整理妻子遗物的时候，却在他的抽屉和电脑里发现了他长达5年的外遇秘密。同时尸检报告也显示他妻子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而他之前并不知道。卢佳向记者显示了一张被他妻子涂得很乱的稿纸，上面有潦草的字迹，写着，他当我是一件家具，你对我这样厌倦，没有人需要我，生命真叫人厌倦。这可能是卢佳的太太对卢佳和他情人的评价吧。卢佳回忆起了自己对妻子一见钟情，也感叹在自己的追求之下，妻子终于嫁给了他。他悔恨自己因为业务忙，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夜不归宿，忽略了妻子的感受。但他还是难以理解妻子在车祸时的表现，他到底爱他吗？在人的爱里，背叛和忠诚常常混杂在一起。但无论如何，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够爱我，我也就不那么爱你。我们的爱常常等量付出，我们的爱需要回报，没有回报我们的爱很容易变质。但是神的爱却不是这样，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约翰一书4:10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神先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神就是爱，神是爱的来源。我们能够爱那些可爱的、值得爱的、爱我们的，但是神却爱我们这些不爱他的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不但这样，提摩太前书2:4也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我们是什么民族种族，曾经是什么宗教背景，性别是不是有钱，身体状况如何，道德水准如何，以前做过什么事情，神全都爱。如果我们想活在爱中，就必须跟神建立关系。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就是接受基督耶稣。人因为罪的缘故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只有相信耶稣才能恢复跟神的关系，重新回到神爱的大家庭里，真实的活在爱中。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的，在人当中寻找爱，我们都会失望。只有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也只有神才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永不止息的爱。第四点，人会因爱生恨，神的爱能转化仇敌。爱情是美好的，但是爱情也会造成伤害。很多曾经爱得死去活来的人，分手以后因爱生恨，反而变成了敌人，对旧爱给的伤害更大。曾经爱得有多深，后来的伤害就有多重。我在青年时期看了很多人物传记，其中一个人的经历让我印象深刻。这个人叫罗隆基，大家知道罗隆基是谁吗？罗隆基是上个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他出生于1896年，从小就被誉为神童，以江西省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后来留学美国和英国，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曾经在大学任教，并创办杂志，担任主编，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以后，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毛泽东钦点他是中国第二号的大右派。1965年心脏病发作去世。罗隆基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是学识渊博的大才子，胡适、沈钧儒都佩服他的学问，蒋介石特别请他上庐山授课。他的感情生活也多姿多彩，他跟很多女子都产生过恋情，其中不乏名人。他的女朋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部长、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彭德怀元帅太太蒲安修的亲姐姐蒲熙修、著名作家曹禺的戏剧《日出》的原型王宥嘉、梁实秋的女儿等等。罗隆基跟每一位发生感情的女性都爱得死去活来，但是最后都以分手收场。这罗隆基曾经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叫张顺琴，是跟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同学，两个人相识结婚。他们曾经共同回国，在大学里面教书，度过一段甜蜜的时光，但时间不久就反目成仇，甚至大打出手。这罗隆基搞得有时候经常脸上挂彩，身缠绷带去上课。罗隆基第二任妻子叫王宥嘉，这人也是了不起的民国的风云人物哈，曾是令周恩来赞赏、曹禺牵挂的对象。两人一起过了十多年恩爱的生活，直到王宥嘉发现罗隆基在情书里面已经跟别人谈论要离婚再娶的事情，深受打击，然后一走了之。这罗隆基悔恨之下一路追赶，但是王宥嘉是狠心不再回头了。对罗隆基报复最严厉的是发生在他被打成了右派以后。1957年在民盟的一次会议上，史良做了一个长篇的发言，是批判右派的反动言论。在发言结束的时候，他把子弹对准了当时还在国外的昔日的恋人，希望罗隆基回国以后能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同时也就在这段时期，跟罗隆基保持了10年恋情，被他称为最亲密的朋友的蒲熙修特意登台批判他，并且贴上了大字报， 题为罗隆基一直披着羊皮的狼，并且从揭露生活隐私入手，揭发罗隆基骨子里的反动，甚至无中生有指控罗隆基想跟美国特务勾搭反共。为了证明对组织的忠诚，他跟罗隆基一刀两断，并且主动交出了十年间罗写给他的几十封私人信件。他称自己如今认清了罗隆基的丑恶嘴脸，在揭露罗隆基罪恶行为的时候感觉轻松愉快。最后普希修说，让这所谓的亲密的朋友关系丢进茅坑去吧。在罗隆基听到这些话以后哀叹道，普希修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啊。几年以后，饱受折磨的罗隆基心脏病发作去世。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男人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陪伴。这就是人的爱会造成仇恨，爱的时候爱的要命，恨的时候要了人的命。神的爱恰恰相反，神的爱能够将仇敌转化。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敌人，路加福音六章27-29节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刚才阿文弟兄已经读了一段圣经啊，路加福音10章25-37节，这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故事，教导我们如何爱自己的敌人。里面一个主人就是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跟犹太人是世仇。犹太人因为撒玛利亚人的祖先是犹太人，但是呢，后来却跟异族人通婚，看不起他们。撒玛利亚人也在自己住的基利新山，在上面建了一座圣殿来敬拜耶和华神，并且将他们的圣殿跟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对抗。在历史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相互仇杀，犹太人是绝对不会主动救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但这里却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主动救了犹太人。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犹太人可能刚刚在耶路撒冷圣殿朝拜完毕，回家的途中遇害，他被抢劫殴打，快要死了。人们都觉得过路的犹太祭司和利未人一定会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自己的同胞，但是没想到他们却因为怕伤者弄脏了他们，违反犹太人洁净的律法躲开了。他们心地冷漠，连最起码的良知都丧尽了，更不用说要爱人。结果就是他们的敌人，一个撒玛利亚人救了这个半死的犹太人，还带他治疗养伤。刚才读的10章35节路加福音说，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这是撒玛利亚人在把伤者交给住店的店主以后讲的话。这2钱银子原文叫2个德纳利，一个德纳利一般是当时一个工人一天的工钱，这里也暗示这撒玛利亚人可能2天以后还会回来。所以撒玛利亚人帮人就帮到底，真的是按照爱人如己的标准来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实耶稣基督是利用这个故事来说他自己，他就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他爱我们，爱我们就爱到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前都是神的敌人。罗马书5章9-11节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神爱我们，不纪念我们的过犯，差遣主耶稣来到世间为我们流血舍命， 让我们不再做他的敌人，并且成为他的儿女，住在他的家里。这是靠人的头脑无法理解的恩典。在好撒玛利亚人这故事的开头，主耶稣给每一个属他的人一个标准：第一，爱神；第二，爱人。神不但要我们爱人，并且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我们效法主的样式去爱人。当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做时，才能体会到真正的爱情，继而活在爱中。在美国基督教福音机构爱修与爱修祈祷员这个侍奉的同工当中，有一位主内的老弟兄叫冯伟林。冯伟林现在年纪很大了，但是年轻的时候是不受约束的浪子。他通过神显明在他妻子身上的大爱，离开了罪恶的生活，归顺基督，成为新造的人，过上了新的生活。冯伟林出生在香港，成年以后到美国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返回香港，少年得志，一路一帆风顺，曾经出任几家大公司的高级主管，后来又有了自己的业务，自己的生意。因为接触到灯红酒绿的生活，被诱惑，他常常一周七天晚上在外面鬼混，酒色财气无所不沾。当他赚了大把钞票以后，就有了很多女朋友，他觉得金钱无所不能，可以买到爱情。他父母看到儿子生活堕落，就良言规劝，这反倒引起了他的不满。他跟朋友说自己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妈妈远在非洲生活。后来他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子，叫戴安妮。这个女人跟他以前交往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这个女人出生在基督徒家庭，不容易被他追到手。虽然冯伟林并不爱这个人，但是在控制欲的作用下，他决心要得到她，于是就展开了攻势，终于打动了戴安妮的心，在1982年跟他结了婚。但冯伟林结婚的事情是瞒着他父母的，在自己结婚证的上面，在他父亲的一栏添的是已去世。直到6年以后，有一次偶然的聚会，他父母才跟他太太见面，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儿媳妇了。而那个时候，冯伟林已经有了一个女儿。虽然结了婚，冯伟林因为已经风流成性了，继续跟别的女人保持联系，并且到处都有家。他常常因为亏心事做得太多，晚上做噩梦惊醒。1988年，冯伟林遇见另一个女子，打算跟戴安妮离婚，跟新欢结婚。他骗戴安妮说自己欠了别人的债，为了躲债需要暂时做这个履行个离婚手续。这天真的戴安妮信了他的话，办了离婚手续。冯伟林马上到了美国，跟新欢办理了结婚手续。这些事儿都是瞒着戴安妮的。但是过了3年，他对第二任妻子也厌倦了，就又一次离了婚。他住了一段时间，想到了戴安妮的好，就把戴安妮母女接到美国纽约啊一块生活。1994年底，又跟戴安妮复婚了，又结了一次婚。但是他旧习难改，在纽约又养了一个女人。过了1年，他又再次抛弃了戴安妮母女，搬到洛杉矶跟别的女人同居。而戴安妮因为没有办理居留，不能工作，也不会开车，跟女儿的生活陷入了困境。1年以后，1996年，因为生活所迫，戴安妮带着女儿搬到了加州的旧金山，投靠亲戚。戴安妮感到前路一片黑暗，不知道何去何从，是留在美国呀，还是回香港啊？心里充满了绝望。于是开始求告神，求神来掌管自己将来的生活吧。这时候，神让他看到了自己贪恋世界的罪，他为此悔改。然后神又奇妙地带领他进入了一家当地的华人教会，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对他的帮助和祷告，又让他产生了新的希望。 教会的牧者也教导她要饶恕丈夫，并且为自己的丈夫祝福。一个晚上，当她读圣经，看到了马太福音5:44，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她就跪下，为自己的丈夫冯伟林和他那些女人们祷告，她求主救冯伟林的灵魂，也不让他再害别人了。1997年1月26日，冯伟林当时正在纽约的女友家里，突然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你要去旧金山。”他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的大城市里，这个旧金山是他唯一既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生意的地方。另外，他太太戴安妮和他女儿都在那里，他不想去。但是那个声音呢，不断地对他讲同样的话，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让他不得安宁。他实在没有办法，就订了机票。他想，既然到了旧金山，也没有别的事儿，就去看看妻子和孩子吧。于是就打电话告诉了戴安妮这个消息。戴安妮本来就不想理他了，但是心里却有个声音说：“这不是你传福音的好机会吗？你不是一直都祷告，希望他能得救吗？”于是他就约上了教会的女传道，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去给冯伟林接机。他们在接机之前马上开始禁食祷告啊，希望他这个风流丈夫能够悔改。到了机场，把他老公接上了车，往住处开，大概有45分钟的时间，这两个女人一起给冯伟林讲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这个福音真理啊，冯伟林以前听过很多遍了，他感到很厌倦，根本没兴趣。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点也不烦，而且认真地听着他们讲。他觉得耶稣是真神，哎呀，是至宝。他想，我绝不能再错过这次机会了。于是还没到目的地，他就跟着这两个女人做了决志祷告，信主了。到了旧金山以后，马上到了一个主日了，冯伟林跟戴安妮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在会后，讲员在讲台旁边为人祷告，一切需要祷告的都到前面去，讲员为他们祷告。本来这冯伟林想坐一会儿就离开教会，但是突然感到有一股力量啊，让他站起来，推着他到讲台那儿去。他不由自主就来到了讲员面前。这讲员一开口就对他说：“神要重建你的家。”听了这句话，冯伟林就回到座位了。他刚想坐下，突然双腿一软，跪在了地上，开始痛哭，足足哭了半个小时。这是他有生以来哭得最痛快的一次。回到住处，他跟妻子说自己要把家从纽约搬到旧金山，跟丹尼母子团聚。于是他就回纽约搬家。但是他又一次旧病复发，这次他特意买了从纽约先到台北，再从台北到旧金山的机票，因为他在台北还有一个女朋友，想去会那个人。临上飞机之前，他随手拿了一本圣经，在飞机上他随手翻开了圣经，正好翻到了箴言5章。他一看非常震惊，标题是警告不要淫乱。细读下去，里面字字句句都是针对他20几年的堕落生活的。他不由得感叹，这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他反复读了5遍，就往下一章翻，就是箴言的6章，内容又是警告愚昧的人，警告不要淫乱。他知道这不是巧合，看完6章，他泪流满面，他明白这是神在警告他，他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也帮助自己跟台北的这个女人做个了断，他自己做不到，没有能力做这个事儿。很快到了台北的女朋友家里了，敲开门，刚一进门，那位女朋友劈头一句就说：“我们分手吧，以后你不要再来了。”他又惊又喜，马上感谢神，立即赶往旧金山，在飞机上继续往下读圣经，这回是箴言7章，主题又是警告远离淫妇。他越读越觉得自己污秽可耻，越来越感到神的伟大，他不住地跟神认罪，求主炼净他的心，摆脱过去情欲的捆绑。 到了旧金山，他跟丹尼认错，求他原谅自己这十几年来未尽夫职，并且他问我们能不能从头再来一次。丹尼说，这里一直都是你的家，这么多年是你自己不要回这个家，现在回来当然欢迎了。这个时候冯仁才感到了妻子啊美丽贤淑，这感叹神为他预备了一位这么好的太太，自己以前真是瞎了眼了。更令他感动的是，在过去十几年，虽然女儿的家长会、毕业典礼这些活动这都只有妈妈出席，但是女儿对他这个爸爸却毫无怨言，因为妻子一直都告诉女儿，爸爸很爱我们，常在外出差赚钱养家，所以不能陪我们。那以后冯美伦断绝了一切婚外情，并且很快在旧金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但是那份工作因为经常要出差不能跟家人在一起，他就换了一份收入很微薄的工作，宁愿多陪陪家人，弥补自己以前的亏欠。以后的生活虽然他跟戴安妮时有摩擦，但是每次在争执的时候，他们总是一同跪下向主祷告，并且互相认错为对方祝福。接受了基督的冯伟林不仅戒除了淫乱的罪，夫妻和睦相处，而且跟父母的关系也得到了修补。他本来跟父亲关系冷淡，一直都很少联系，但是1991年他父亲移民到了多伦多，听到自己这个不孝的浪子被耶稣降服以后，半信半疑，特意飞到了旧金山来核实。在他到达的头一个晚上，冯伟林就主动端茶跪在他面前求他赦免，父子两个人抱头痛哭，哭了一个多小时，相互之间那道看不见的隔离墙瞬间就被神的爱拆毁了。冯伟林的父亲回到多伦多以后参加教会，积极地上主日学，一年以后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从他儿子身上，他相信基督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罗马书14:7-8，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今天是一年当中的情人节啊，一年当中就这么一天才是情人节，但是接受了基督耶稣的人每一天都是情人节，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因着基督的大爱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每一天都活在爱中。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情人节，感谢神今天正好让这个日子跟主日在一天，主要恳求你感动在座的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思考这一天对我们生活真正的含义。我们都需要爱，但是在人身上找不到我们需要的爱，人的爱是短暂的，是自私的，是有条件的，并且还会因爱生恨，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愿我们每个人都不断追求真理，认识真神，能够相信耶稣，因为只有基督所带来的大爱才是永远的，能够将敌人变成亲人，只有神的爱才能让我们一直活在爱中，有真正的平安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